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愿主将天上的福、地上的福、一切的福气赏赐给你。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传神的道，信息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4章1到10节，使徒行传14章1到10节。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要以拨饼分杯来纪念主，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和我们一同来参与。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请听上帝的话。诗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下了这样子的诗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请诗班用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 再一次的确认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然站立，我们一起唱诗赞美第四首，荣耀归于真神。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是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看到你所创造的宇宙的时候，我们不禁要赞美你。但是主，当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更是要赞美你，因为你这一位创造宇宙穹苍的上帝，竟然愿意为我们屈辱的死在十字架上面。主，你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这一个复活的主日的早上，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进入到你的同在的当中。主，求你保守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口中所说的，心里面所想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请坐。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歌196首，唯独耶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是的，让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口里面所传扬的，唯独耶稣。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充满了主耶稣的爱。当我们进到你的圣殿，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主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建筑物，而是主耶稣，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舍命，你更为我们复活，让我们得以有盼望，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遭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很多不尽如我们意的事情，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在其中都有美意，你救我，你医我，你使我成圣，我们更知道你将会再来，在那一日你不再是一个卑微的仆人，你将是荣耀的君王，我们可以成为你荣耀的国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在今天早上的聚集的当中， 求你就将你自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听得到你，看得到你，也被你所充满。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餐请谢牧师主持。
我们请翻开圣经的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要一起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由我来攻读，请弟兄姐妹仔细的来听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扔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段圣经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过去我们服在恶者的手下，成为奴仆，服在黑暗的权势，服在罪恶的捆绑当中，成为奴仆。然而因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释放我们，神把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验证我们，也把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如今我们已经不再是奴仆，乃是神的儿子。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极宝贵的身份，而这个身份从现在一直到永永远远。盼望我们无论何时，神儿子的身份总是在我们的心中，知道上帝爱我，上帝与我同在，上帝恩待我，上帝保守我，上帝也怜悯我，上帝也扶持帮助我，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感谢神，我们预备心来擘饼分杯。请手上有饼和杯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众人再一次因着信心来领受这杯跟饼，再一次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擘开的身体所流出的宝血，经历蒙恩的祝福。也愿我们借着信心领受饼跟杯，圣灵也亲自的同在，带领我们天天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饼。这杯是主用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下的新约，这宝血为多人流出，在恩典当中新约永远有功效。也在这约当中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也在约当中我们与神同行，领受神亲自的祝福。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宝血总能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愿上帝洁净你的教会，洁净你的众仆人，洁净你的儿女百姓。我们也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杯。各位请坐，我们来唱第三节。感谢上帝，因为你教会的需要，你打发差遣工人使女一同参与在团队当中的侍奉。愿上帝加添给他们服侍教会的恩赐、力量与恩典，保守他们温柔、忍耐、坚毅、有力量服侍神的心，在这团队当中的服侍荣耀主，也为教会带来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的第1到第10节，在教会圣经的新约的184页，《使徒行传》第14章第1到第10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第14章第1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有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今天我们证道的是谢荣生谢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从十三章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受了圣灵的感动，以致他们差派了保罗和巴拿巴 教会的同工也在圣灵感动当中进食祷告，按手为他们祝福，差遣打发他们就此出去传福音。十三章十四章记载的就是保罗巴拿巴他们到南亚细亚的南部的这些城市居比路的这个小岛这样的一个步道旅行的一个行程。他们到了很多的城市，在那个城市当中，在会堂或向犹太人或向外邦人来传讲救恩，传讲福音。上帝拣选教会，建立教会，上帝拣选他的仆人，呼召他的仆人，总在他仆人身上有极美的心意。神的呼召，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一个是神的心意，神呼召人在这个世界传福音，有他极美的心意，就是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盼望更多听到福音的人，在他的拣选恩典当中，能够回应福音的信息，回应神的爱。神拣选的第二方面，也就是在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身上，我们这些被呼召的人，有神拣选的使命，还有责任，托付在我们的身上。神呼召我们到底要呼召我们什么做什么？我想从整本圣经我们来看，神呼召以色列人直到新约圣经，神呼召你我，我们看到神呼召罪人悔改，在神的救恩当中，在福音里面，我们可以完全得自由。神呼召人要进入他的国，要进入神的国。神呼召我们要进入那永生的筵席当中，与神一同得荣耀。神呼召我们不再属于世界，乃是要我们完全属于他，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同为后嗣。也就是刚刚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圣经所说的，神呼召我们要得他的生命，成为圣徒，享受福气。神呼召我们不要沾染污秽，要成为圣洁。神呼召我们在这个世界为基督做见证，在这个世界传扬福音，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上帝。你从整本圣经，你看神在你我身上的呼召，大概就在我刚刚所讲的这些内容里面。看来神不是呼召你我去做什么事，而是神呼召你我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们可以是一个全职的服侍者，像我们教会的传道同工，像我们的行政同工，我们在教会全职。但是我相信神呼召更多，如同弟兄姐妹，你们在教会有侍奉，你们也在职场上有工作，在职场上见证你们是神的儿女，在职场上为基督做见证。过去我们会说，弟兄姐妹，你在教会的服事是一种代职的服事，因为你在外面有一个职业，有一个养生的工作，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就成为一个代职的侍奉者。但是我想这些年越来越多人使用双职侍奉这样的一个名称，也就是我们不是只是一个代职侍奉，上帝给我们两个职分，而这两个职分，我们在教会里面尽心尽意忠心的服侍神，而我们在职场上，神也加添给我们一个职分，在职场上我们也尽心尽意忠心的在职场当中见证神。无论神呼召你是如同我全职的侍奉者，或者上帝给你感动，你要以一个双职侍奉者的角色，在职场当中为主做见证，在教会里面忠心的传讲福音，领人归主，也在教会当中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的呼召重点绝对不在于你我的职分，因为职分会改变的。神呼召你我的重点绝对是在你我的身份。不管你今天是烘焙师、厨师，或者你是工程师，或者你是律师，不管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子的职分来见证神，或者我们今天在教会， 无论我们是传道，无论我们是同工，无论我们是长老执事，你是团契的主席，你是团契的小组长，你是团契的同工，我们在教会里面都看重我们的身份，而不是我们的职分。保罗和巴拿巴被上帝呼召，固然有他们使徒的身份，但是我想对这两位上帝的仆人来说，他们走到哪看重的是他们神儿女的身份。职分是上帝托付我们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的那样的一个位分。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的职分常常会变动的，但是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是这一生直到永远在基督里是不改变的。保罗和巴拿巴非常清楚他们的身份，也非常清楚上帝借着教会赏赐给他们的职分。所以在他们，我从14章来看，在整个14章的服事里面，因着他们清楚他们的身份和职分，以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不退缩，他也不胆怯，他也不害怕，而他始终如一的在上帝所赐的身份和职分上面忠心为主做见证。从整个14章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刚刚只读了10节啊，你可以继续往后看，你会发现整个14章一直在讲保罗和巴拿巴做一件事，就是在传福音。不管他到哪个城市，不管他像什么样的人，他始终在做上帝呼召他的这一件事。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这个困难都不会拦阻他在上帝所呼召他做的这一件事继续忠心的摆上。我们回到圣经，我从第一节很快的我们往后看，我们来看保罗跟巴拿巴如何因着他们蒙召的身份和职分坚持在他们的侍奉上。第一节，他们到了以哥念就进入会堂，向犹太人向外邦人做什么？讲道。我们再往后看，圣经说很多犹太人跟外邦人信主了，但是也有犹太人抵挡他。我们再往第三节看，他们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依靠主放胆呢、啊，有艰难有危险呢、啊，有犹太人抵挡他们呢、啊，这表示保罗在会堂里讲道要放胆的，要靠着主刚强壮胆，因为已经有危险发生了。我们再往后看第四节第五节，果然有外邦人，有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官长联合起来要凌辱他们，甚至想要用石头打他们，结果他们就逃了，逃到路斯德，逃到特比。到第七节你看到保罗到了另外的城市，他继续做什么？传福音。没有因为传福音受到拦阻，没有因为传福音有威胁他就落跑了，没有，他清楚神在他身上的呼召，以致即便在某一些城市有困难，换一个地方嘛，继续做传福音的事。第七节他在路斯德，在特比继续的传福音。而我们看第九节，然后在路斯德有一个生来瘸腿的，诶，这个瘸腿的很特别哦，在那里安静的听，听什么？听保罗讲道。保罗看他有信心，以致奉主的名医治他，他就得了医治。好，我们再往后看11节到第18节，突然有人要来向保罗献祭，就认定他们是希腊神话中的两位神，牵了牛带着花要来向保罗献祭。诶，保罗非常的紧张啊，他跳到人群当中，然后在很简短的时间里面，保罗向这一群外邦人说了一篇道，就是在第15节第17节。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时间很紧凑，你就跟人家讲这三节道。保罗非常有智慧的，你看在13节当中，他跟犹太人传福音，他把犹太人的整个历史讲一遍，然后讲到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犹太人等候的弥赛亚。可是14章或者到后面的17章，你看保罗跟外邦人讲到，他从来不讲犹太人的历史，因为那个对外邦人没有意义。所以你看保罗跟犹太人和外邦人讲到是很有智慧的。保罗在这里跟要向他献祭的这些希腊人外邦人，就是简短的讲了三节圣经的道。好，我们来看，好，我们回到圣经来看保罗说什么哈。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 保罗在说什么？虚妄就是拜偶像。这些有希腊神庙的祭司要来向保罗献祭，保罗意思就是你们要离弃拜偶像这样的虚妄，偶像本身就是虚妄，拜偶像的要和偶像一样，诗篇135篇，一切都成为虚妄。保罗就说你们要离弃这一切的虚妄，然后呢归向一位真神，永生的神，而这位永生的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不是客观只是在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位神跟你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看第17节，保罗继续说，这位神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人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哇，弟兄姐妹，你看三节圣经呢，保罗几乎就把福音的内涵给讲出来了，只是他没有讲到耶稣，没有讲到十字架。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保罗怎么样跟人讲道，怎么样跟人传福音。人要离开虚妄，离开偶像，敬拜创造施恩的独一上帝。保罗很简短的讲完这篇，到结果是什么？你看第19节，差点被人家打死。弟兄姐妹，这样你以后还敢不敢讲道？保罗被人家用石头差点打死，然后醒了以后又怎样？又走回城里。他真是不怕死，他真是不怕死。我相信他清楚他的呼召，我相信神在他心中放下一个爱灵魂的心，看到这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这么多人沉沦，那个保罗爱福音的心是多么的强烈，他已经把他个人的生死没有放在他的心中，回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向人继续做见证。第21节，他虽然离开路斯德，但是去了特比，在那里传福音，使很多人做门徒。我们传福音不只是带人信主，而是要带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他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他回城以后，他又陆续的经过他所经过的这些城市，去兼顾那些领受福音的信徒，去兼顾他所建立的教会。他当然不能在那里长久的耽搁，以致他在教会里面选立长老，按立长老，把教会交托给长老，把长老交托给上帝，保罗就离开了。最后他回到别家，在别家25节，他回到别家，在别家始终如一继续讲道。他离开别家以后，就回到他的母会安提阿教会，向教会的众长老执事弟兄姐妹见证神如何为外邦人开了福音的门，这仍然是一篇见证上帝的道。从13章到14章，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保罗领受了神的差遣，他很清楚神呼召他神儿女的身份，以致他到任何的地方就是为这位拯救他的上帝做见证。他很清楚他的职分，领受到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把教会交给长老，让长老来治理，让长老来牧养教会。无论在哪里，无论遇到谁，无论保罗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上帝在他身上的呼召没有改变，保罗领受呼召的身份、使命、责任没有逃避，没有改变，始终如一在各地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弟兄姐妹，这就是一种坚持，这就是一种持守。我不知道上帝呼召你在职场上，神要你做什么样的事，但是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你始终要记得，上帝呼召你在职场上有一个身份，比你的职分更重要，那是神的儿女。上帝借着你这位神的儿女在职场上，你要为神坚持，始终如一做神儿女的好见证。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今天是公司的负责人，还是你是公司最基层的工作人员，你神儿女的身份都是一样的，在你的职分上好好的为上帝做见证。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二个信息重点是，我们需要正确的来认识神迹。在14章里面，圣经说了两次保罗行神迹奇事的记录。第一次是在第3节， 保罗在以哥念行了神迹，虽然没有说神迹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看着上下文，或许这个神迹的内容就是保罗讲了道，带领了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信了神，信了耶稣，这件事情当然是神迹。第二个神迹，圣经记载的很清楚，就是在第八节，保罗在路斯德医治了一位生来瘸腿的，而这个被医治的这位不良于行的人，他就跳起来，他就行走。十四章记载了这两次神迹。可是弟兄姐妹，这两次神迹记录以后，其实人在经历神迹，或者人对神迹的反应，会让你我讶异，那个反应都是非常负面，那个神迹的结果是非常的负面。第一次圣经说保罗他们行了神迹，结果是有人要用石头打他，打保罗跟巴拿巴。第二次保罗医治了这个生来瘸腿的，结果城里的这些外邦的祭司，神庙的祭司和这些外邦人牵着牛带着花要来为保罗献祭，以为他们是希腊的神。从这两个神迹的结果来看，似乎神迹所带来的结果并不太正面。我们都非常清楚，神迹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神，更确定的信靠神。但是我们翻翻圣经，你从圣经的前后来看，当圣经记载到神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神迹所带出的果效其实并不好。我想我就举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记载到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五饼二鱼是四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但是特别在约翰福音记载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很多人跟随耶稣，耶稣就跟他讲了一篇让他们迷惑的道，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圣经一直到最后，这些门徒说啊，这话甚难，谁能理解啊？我想耶稣看到这些5000人跟随着他在旷野没有东西吃，耶稣有怜悯的心肠，以致借着五饼二鱼的神迹使他们的肚腹得以饱足。但是这个神迹最后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那是一位使无变有，那是一位赏赐天上的粮，那是一位赏赐永生的上帝。可是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圣经特别说其中有许多的门徒，这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至终跟随耶稣基督，不认识他是永生的上帝，不认识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只认识他能够使无变有，只认识耶稣在我们饿的时候，他能够用五饼二鱼变出饼来，使我们得以饱足。弟兄姐妹，这不是神迹的目的。但是多数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他们所关注所看重的是那五饼二鱼使他们吃饱。如果我们说神迹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神，这个神迹似乎它的果效被打折扣。虽然这个神迹仍然彰显了耶稣的荣耀，但是人并没有因为这个神迹更认识他。我想没有人像以色列人比我们更多经历神迹奇事。他们离开埃及有10个神迹，在旷野几乎天天有神迹与他们同行，有云柱火柱象征着上帝的同在与他们同行，在他们的任何缺乏当中，他们是发愿言来解决问题。上帝一样怜悯，你需要什么供应什么，你没吃的供应吃的，天降玛拿，你没喝的耶稣上帝要用磐石出水供应以色列人旷野40年在流浪当中的吃喝。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些天天经历神迹奇事的人，圣经说他们多数是不信从上帝的人，以致除了2个人以外，其他都倒闭在旷野。弟兄姐妹，神迹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神，更敬畏神。但是如果神迹只让我们着眼在神迹的本身，着眼在我的病需要得医治，我觉得我们看错了神迹，看错了神的心意。圣灵和圣道从来不分开，圣灵的工作跟神的话从来不分开，这也是加尔文特别强调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圣灵的工作，奇妙的工作，奇异的工作， 医治大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这些让我们经历神的荣耀，感谢主。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属灵追求，不能只靠这些神迹。在神迹里面需要有神的话来印证，在神的话里面需要有圣灵的光照和启示，帮助我们更认识神。圣灵和神的话，圣道，都是让我们更认识神，更信靠他，更愿意跟随他服侍他。以致我们从十四章看到，其实保罗所行的神迹并没有带出这样的结果。以致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追求神迹，但是如果追求神迹只以神迹本身为我们追求的目的，那不会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我求上帝帮助我们在经历神迹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在回到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更因着圣灵的光照，使我们更认识神，更愿意服侍他，更愿意爱他，更愿意把荣耀归给神。求主帮助我们合宜的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神迹奇事，也更在经历当中我们感恩，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帮助我们更认识他，更敬畏他。在十四章我要分享第三个重点，就是合宜的侍奉态度。我刚刚说保罗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在第十一节和第十八节，保罗医治了这位生来瘸腿的。很遗憾的是，这些看到神迹的人却没有把荣耀归给神，而这些看到神迹的人却把荣耀归给保罗跟巴拿巴。一个传福音上帝的仆人却被别人错以为他就是神，这个对一个忠心侍奉上帝的仆人当然非常的错愕，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他们要被人如此的高举。你就可以看到圣经记载保罗是撕开衣服啊，这是一种情绪的反应。我不是神，我跟你们一样。保罗跟巴拿巴跳到人的中间，又这样激烈的反应来表达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服侍上帝被神恩待被神拣选的人，他是一个罪人，甚或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配被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尊崇他。还记得吗？各位你可以往前翻，翻到十二章的第后面。十二章的后面记载了希律王，他穿上朝服坐在王位，他在王位上讲话的时候，百姓的反应也是错的。百姓说，哦，这不是人的声音啊，这是神的声音啊。百姓把神的荣耀归给了希律王，这样的尊荣对人来说，哦，真是一个好大的试探。希律王似乎也理所当然就顺水推舟，就接受了这样的尊荣。弟兄姐妹，我们不能窃取上帝的荣耀，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窃取上帝的荣耀。很遗憾的，这件事情希律王被虫咬死，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保罗也被人不明就里用这样的方式来尊崇的时候，保罗是恐惧、战惊、生气、愤怒，撕裂衣服跳到人的中间，告诉这一群要敬拜他的人，万万不可，我跟你们一样都是罪人。弟兄姐妹，只有上帝是配得我们唯一如此敬拜的。保罗坚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不畏惧艰难，他很清楚他的领受，虽然有危险，但是他还是勉励信徒。在第22节保罗勉励信徒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弟兄姐妹，在你的服事的过程，在你的工作的过程，如果你不断的经历艰难，对我们来说那是无法承担的重担。在我的侍奉，在我的工作生活，在我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你不断的遇到挫折，不断的遇到困难挑战，我们的侍奉的心智会灰心丧志，你的工作的力量是会灰心丧志。但是保罗非常清楚，他在神的里面，他在神的面前需要有一个合宜的身份和态度来侍奉神。他心中尊主为大，即或在他的侍奉当中有好的成果，他不骄傲；即或有人错误的把他尊崇过高，他不自高；即或在他的侍奉当中被人厌弃、被人殴打， 他不气馁。即或在他的侍奉里面遇过非常低的评价，他不灰心。弟兄姐妹，这是保罗。我想这样的心是从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生命所领受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你我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你每天都在面对。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求上帝给我们恩典，合宜的在我们所每天面对的这些高峰低谷当中，能够合宜的看待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位分。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也勉励提摩太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清楚，如果我们从世俗，从世界的眼光，你看耶稣基督的侍奉果效，你看使徒们的侍奉果效，你看保罗最后侍奉的结果，可以说失败的一塌糊涂。但是合宜侍奉的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上，不是建立在世人的价值上。合宜侍奉的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永远的得胜上，是建立在他永远的荣耀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世上工作总是经历很多的困难，求神帮助你，因着十字架，因着耶稣的得胜，因着耶稣的荣耀，你可以合宜的看待自己神儿女的身份，在这个世界见证上帝的荣耀，得时不得时传扬福音，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这一章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孩子只能粗浅的领受。愿神借着所分享的信息，使我们弟兄姐妹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在神话语的启示当中，我们可以更合宜的看待自己在基督里，也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身份、职分，还有我们合宜服事的心。求主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赞美196首，唯独耶稣。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我们也感谢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赐给我们生活所有所需要的。我们将您所赐给我们的再一次的献到你的脚前，求你亲自的来使用。在这里面不但是有金钱财物，也有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到你的面前，求你使用，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拯救这个世界的圣功的上面能够有份。主，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你拣选我们与你同工。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来唱三一颂。
愿你们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